本集节目第一个赞助厂商来咯，它就是 Roychain 正己坐垫。我使用 Roychain 已经有一年的时间，对我的坐姿有很大的帮助，减少很多负担，推荐给久坐的听众朋友，现在入手只要1000多，请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下单，艾克斯粉丝享有52折优惠，本次开团到3月31日星期天截止。
现阶段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他就放弃这件事情。毕竟资源有限嘛，他要一下要做 AI， 要做 Vision Pro， 然后现在还要造车。
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是阿财科技分享的阿财大，请阿财大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财。那就是我目前是经营自媒体，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开 FB 粉专，然后还有 YouTube 频道，主要就是介绍一些科普一些这个前沿的技术。就是你基本上我的介绍的领域的话，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几个领域。第一个就是自动驾驶，那我也比较非常多不同家的自动驾驶技术，包含现在最主流的特斯拉啦，还有这个 Waymo、 NVIDIA、 Mobileye 啊等等之类的，他们的自动驾驶技术有什么样的不同，然后还有自动驾驶技术未来应该会怎么样发展。然后再来就是我也会探讨一些 AR VR 现在很红的，像 Vision Pro 啊，像 Meta Quest 3这种AR VR 眼镜或者叫 MR 眼镜的一些技术，我都讲一些技术的分析，跟可能跟一般的频道有些不太一样，就是我讲的比较偏向有点可能有点无聊啊，也不是这么说，就是会有点硬核嘛，也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会介绍他们内部的技术，对，就是技术包括他们的文献啊、专利啊之类的，然后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也会涉略一点 AI 啦，一点点 AI 跟一点点半导体这样子。就是我毕竟现在是工程师斜杠做自媒体嘛，所以我也是在这个 IC 设计公司当工程师，所以也会就是如果产业上有些半导体相关的东西，我也会介绍这样子。那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啊。
好，
非常荣幸受到这个艾克斯的邀请这样子。
对，我你刚刚讲了很多哦，那我最想问的马上就是 VR 加电动车结合在一起的议题，就是苹果啊，它最近传出放弃造车，那它到底是放弃了做那个车子，还是放弃了做 Level 5的自动驾驶
？OK， 我个人认为它现在是放弃造车这件事情，因为可是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有点同步进行的，因为你放弃造车，以苹果它自己的想法，或苹果以往的，我们都知道它对供应链非常的掌握非常多，加上他喜欢做一些垂直整合的事情，所以苹果很难就说，哎，我如果今天想要跟一个比如说 Benz、BMW 合作，像 NVIDIA 这样，我不造车，你把车子给我，然后呢，我提供算法，比如自动驾驶的算法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苹果喜欢掌控大局的人，所以他很就是不太容易，他只是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对啊，他
想要
喜欢做的是整个封闭的系统嘛，他都要把每一个环节的使用者体验做到最好。所以我个人对苹果的车子我是很期待，我已经期待好几年了。
哦，真的吗？
所以看到这个新闻，我就想说啊，天哪，不会吧？对，
因为这样有中间有很多八卦，因为可能是这个硬体的长官、大长官他们可能离职或者是换人了之类，所以导致说他在造车上面，可能他评估的结果跟几年前也有一些区别啊。因为苹果其实造车会遇到一个我自己个人认为很大的问题，就是不是苹果造不出来，就是说因为你看小米都造得出来，
对啊，我也觉得小米都造得出来，苹果怎么可能造不出来？
对，就是以造电动车来讲，现在的技术已经非常的我说整个供应链已经非常的完整了。其实大家如果有就是这个有兴趣，或者是大家如果像有些朋友他可能常常去中国大陆，可能知道说现在中国大陆整个电动车市场杀得非常严重，整个像一个红海一样。所以其实电动车的垂直整合，不管从电机的部分、电池到里面的一些内装，甚至到很多的触控面板啊、MCU 相关的东西，它整条一条龙的产业已经非常的完整了。等于说你如果只要把供应链掌握好的话，你要造出一台车不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只是说你如果要像小米，它可能就做出一个 prototype 嘛，就是它就是一个展示，这样它可能还没办法量产。但是如果你真的要造一台车出来，哎，给大家秀一下，炫技一下，就是大家觉得很酷啊，苹果的车很酷，不是很难，难的是量产嘛。就像马斯克也讲，其实量产是最难的，有一个量产的爬升地狱，就是那个产能的爬升期这样子。所以你看像电动车，我都说电车三傻嘛，或者叫电车三少，就是新能源电车三少，未来理想小鹏，他们的 你看他们营收也是真的是亏了好几年，才慢慢的哎，慢慢现在比较稳定，尤其像是那个理想，他慢慢比较稳定了。所以这个是其实苹果能够支撑这样，就是苹果运其实很换个角度想，就是苹果他需要砸这么多花这么多的钱去做这件事情吗？就是会不会有那么多这个使用者买单，就是我买你的苹果汽车这样子，你要嘛就要走高端路线，要嘛你要走平价路线去跟他们比。那你走高端的话，就是能贡献多少营收，其实对于苹果的长官他们在，我猜啦，就他们的布局一定觉得说，可能要花太多的钱，然后呢，这么多钱的情况底下，可能又没办法贡献太多多少的实际营收。你看像现在的马斯克特斯拉算是这个电动车品牌的，这个算是最最最红的一个汽车，那连他到现在啊，整个电动车的发展已经这个趋缓了，连特斯拉都没有办法维持这么高速的增长它的这个卖车的营收，所以你说苹果它究竟能有多少的能力去说，哎，我造完一台车之后，然后我能卖出多少台车？中间可能要经过五年的时间都在亏损，大幅的亏损。那其实对于苹果的高层，对于苹果的股东们来讲，他们会愿意看到这件事情吗？我觉得长远来讲可能是一件好事，真的就像刚刚你讲，就是说整个生态系如果建立好的话，其实它是蛮有优势的，可是中间的那个过渡期我觉得是很需要他们一定在决策上面这件事情，这个锅谁要背，或者说这个如果真的失败了谁要背这个责任，所以我猜他们放弃一定有很多现实层面的考量啦。
对啊，
那因为我刚刚讲中国大陆的那个车厂的供应链非常完整，那苹果又是对中国大陆的供应链非常熟悉的一个厂商，所以实际上他如果要做一个 他只是想要做一个 prototype 出来的话，像小米一样展示一下秀一下，我觉得是绝对没问题的。可是后续就是我真的要量产之后，我到底能贡献多少营收，我的毛利 margin 有多少，这真的很难讲。所以 我自己个人认为是说他考量的东西太多了。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苹果喜欢做一个创新，就是说我重新定义某件事情，比如说 我在车上面我重新让大家有个不一样的体验感受。可是这个体验感受我认为说如果要达到苹果那样的水准，就可能他理想中的水准可能真的是需要很高阶的自动驾驶，可是我必须说苹果的自动驾驶技术在之前就是在几年前它其实涉猎的比较少，所以说你要马上后来居上其实也不容易，现阶段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他就放弃这件事情，毕竟资源有限嘛，他要一下要做 AI 又要做 Vision Pro， 然后现在还要造车。
对啊，那我们聊到 Vision Pro 啊，那你怎么看 Vision Pro 这类型的产品？因为像 Google 跟微软也都有尝试过嘛，但是当然就是没有很好的成绩啦。那我相信苹果它是一个很会就做消费者使用者体验的公司，它推出了这个 Vision Pro， 那你怎么看？
我觉得 Vision Pro 这个绝对是对于整个我们讲的这个元宇宙也好，或者说 AR VR MR 产业来讲，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玩家加入。因为我们知道苹果它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力嘛，还有这个品牌加持、信仰加持，所以苹果它做一个产品出来之后，它真的是会让很多的其他厂商可以去模仿它。这我常讲，就很多的厂商都是希望可以致敬、抄袭苹果的东西，然后来做一些事情，在以前，所以。当然因为 Meta 是更早就做这个 AR VR 的眼镜，
对，我刚刚忘记 Meta 了
对对对对，他更早做了，所以他其实算是在 VR 里面算是一个领先者 的角色的地位。那 Google 跟微软他们两个比较特别是他们做的是 AR 眼镜，就是他们想做的事情是我觉得是 Vision Pro 或者是说所有的厂商如果真的要做 AR 的话，那个才是我认为的是比较合理的 AR 眼镜，就是我们讲的是光学的 AR 眼镜，不是像苹果这样是透过相机去拍照的 AR 眼镜，这两个是有点不同的。就是苹果现在的 Vision Pro 呢，就是它看到的真实的外界的环境是靠它前面的相机拍下来之后再传到你的这个眼睛里面，用透过这个 Micro OLED 投影到你眼睛里面。可是 HoloLens 跟 Google Glass 是不一样的，它们两个是就像眼镜一样，你是真的可以看到透过你的眼睛去看到外界的影像，所以说呢，然后他再把虚拟的影像啊，透过显示器捣乱的眼睛投射到你眼睛，是额外的再加进来的。那这两个不同就在于说，我觉得整个光学的 AR 眼镜才是真正未来比较好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你要想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今天你带着一个这个 Vision Pro 啊，可能是未来可能隔了好几代的 Vision Pro 之后，你走在路上， 那万一你在过马路的时候、啊、你就想象这个场景，你在过马路的时候突然相机坏掉了，那这时候当然会有些我们讲的会有些冗余的系统，可能会有备用相机或者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出现。那这个时候就想，如果今天相机如果坏的话，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你就看不到外界的场景，你就看不到斑马线，看不到红绿灯了，那是非常危险的，我认为。而且这种体感跟就是说透过相机拍摄的这种 AR 眼镜跟直接看出去 AR 眼镜有个很大本质上区别，就是除了刚前面讲的这个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相机我们都知道我们拍照片会有过曝的问题嘛，假设光太强的时候我们拍照会过曝，就是某些地方太亮，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嘛。那 Vision Pro 一样，它是用相机拍出来之后再投到眼睛上，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Vision Pro 它其实现在第一代是比较建议大家在室内使用的，它是不建议大家到光亮度太强的环境下使用啊，就是等于说亮度太高跟亮度太低都是我们这个相机里面不利于相机的 CMOS 传感器里面的一个场景嘛，就是太暗的情况底下会有太多的噪声，就是说杂点，那太亮又会过曝，就是亮度太高，那所以这两个情况是极端的，其实也不算极端的环境。你看大家都喜欢这个关着，有些人喜欢关灯滑手机，但这不是好示范。但就是说如果你要在各种场景都能做的时候，都能使用 VR 眼镜的时候，不只是单单只是它就是可能只是躺着看电影或什么之类的工作的使用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透过这种光学的是比较好的，就是它真的有个镜子啊，不是真的有镜子，就是像个眼镜一样啊。毕竟这样比较方便嘛，我觉得这样比较方便。那但是苹果为什么不做？其实这个专利技术呢，就是说这个 AR 这个波导啊，就是说刚讲透视的专利技术，微软写了非常多，他花了非常多的功夫，他真的微软花了几百亿在做这件事情。那当然做的没成功嘛，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了，其实如果你要做这种眼镜 AR 眼镜 VR 眼镜，很重要的是如果你不外接一个设备，像以前玩 HTC Vive 的时候，就是 VR 眼镜的时候，你要外接一个电脑，那有些 AR 它也会需要外接一个东西去投影你的画面。那如果是做这种移动式装置的时候，很重要就是算力要够。那当时微软刚出HoloLens 的时候，那时候算力还没不像现在那么强，好几年前的产品了。所以随着算力越来越强的时候，这种头戴式的这种移动装置一定会越来越好。所以苹果现在加入是个非常，我觉得是对于我看像我有加入一些这个 VR AR 的一些社团，大家都非常兴奋。
大家的评价是什么？使用上有好评吗？
使用上是好评的，就是说，以国外或者是台湾来讲，其实对于 Vision Pro 都是大部分使用者都体感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的解析度真的很高。那那个 Meta 跟它对标的是 Meta Quest 3嘛，就是 Meta 出的那个 VR MR 眼镜。那因为它使用的这个那个显示器不一样嘛，就是解析度也不一样。那一个是 Micro OLED Vision Pro Micro OLED， 那它解析度那么高，那Meta 的这个 Quest 3它的这个解析度没有那么高，所以当然你在使用上来讲，你会觉得哇，苹果的会让你感觉到一种非常焕然一新的感觉，就会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让你会觉得说你真的置身身临其境的感觉。因为我们 VR 有个非常重要的，它叫 Virtual Reality。 那 VR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沉浸感，就是你能不能沉浸在这个虚拟世界，你没办法分得清楚是虚拟还是现实的。那如果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就是说你的虚拟的场景你要够真实，那要够真实就是画质要够高嘛，好，这是一个前提条件下，所以这件事体感是让大家觉得我很大加分的一个地方，就是 Vision Pro。 然后再来就是 Vision Pro 有个做到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延迟特别低，就是延迟这件事情在这种头戴装置非常重要，因为延迟低就代表说你在这个 VR 里面或者是这种 AR 眼镜你在工作的时候，你里面的那些虚拟场景啊，虚拟的物件在那边弄来弄去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那种 lag 的感觉。那延迟呢，它只有那个 Meta Quest 3的大概三分之一，就苹果这个在二分之三分之一，所以延迟是很低的。那延迟低也会让你的头晕的感觉减小。虽然说其实 Quest 3跟Vision Pro 他们两个用的这个光学或者说叫物理的机制上面的这个技术是一样的，都没有特别特别特别牛逼的一个技术出现在 Vision Pro 里面啊，就是你没有一个创新的技术，就是说哎，让你不会有那个所谓的3D 晕。就像之前很多人玩一玩，就是不习惯玩这种 VR 的人，会有一种 3D 头晕的感觉。那 Vision Pro 也还是会有，因为技术没有新的革新，但是至少会比以前少了。因为我刚才延迟是其中一个晕眩的一个造成的一个原因，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是目前不让没办法解决，就是那个视觉冲突调幅。那就是因为说，因为你看我们显示器离眼睛其实非常近嘛，
对。
那其实你的眼睛其实看到显示器的， 可是你的虚拟影像又很远，所以其实你的眼睛一直在调幅嘛，一直在调整，一下聚焦近了，一下聚焦远，
对，这样会有什么结果？
这样就是会让你玩久了就头晕
哦，头晕，
就是你的眼睛会、这就会不舒服，你的整个大脑就会不舒服，因为它一直在有点在那种，你会感到它到底是要聚焦在你的显示器呢，还是聚焦在远方呢？那明明物件就在远方啊 ，3D 的物件就在远方啊，所以你会感觉到你的大脑就会开始有点冲突，所以叫视觉冲突调幅。对，视觉的冲突调幅，调幅就是调整的那个调幅，一个距离的调幅，距离的一个变化。所以玩久了会头晕。那未来当然有其他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说苹果呢，它现在在可以有的硬体的条件之下，把最好的最顶级的配备告诉大家，就是说，哎 ，VR 以现阶段啊，2024年可以做到什么样的效果？哎，我示范给你看，大概就是这样的效果。那其实这很好，因为以苹果的这个一概的这个。设计来讲，或者说它的这个布局来讲，它在未来的时候肯定会出一些平价版本啊，或者是它越做越好嘛。像 iPhone 第一代到现在 iPhone 十几啊、越做越好，所以硬体的不管是成本也好啦，还有各方面的这个软体的有没有跟上啊？
对，我自己是还没有玩过啦，那我也蛮期待，就是它在台湾盛行。那你觉得现在有哪些应用是 Vision Pro 比较实际的应用，或大家消费者比较买单的部分？
我觉得现在会去买 Vision Pro 不管是台湾或者是国外的人，大部分人都是一个好奇的态度啊，就是哎，没有用过这样产品，就是很多人觉得哎，苹果出这样产品没有用过，所以就试试看，是一个好奇的心态。然后有些人是开箱的心态，就是可能做自媒体的拿来开箱。那真正拿来工作的人，像我有认识一些这个在苹果的工作的学长，那他们就真的有时候一天可能会用个一两个小时，就带着 Vision Pro 工作。所以慢慢他们也会适应这件事情，所以以现在会买 Vision Pro 人来讲，大部分我觉得是跟风的比较多了。就如果你是在台湾会买的话，因为真的会把它拿来工作，你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而且它现在，我说在它现在价格定位那么高，十几万一台，那它其实不就有点像是高阶的一个主机嘛。你看十几万一台，其实你如果真的说你要拿来工作的话，那为什么不买一个插了4090的显卡，加上然后很高配备的电脑，再配一个这个4K 8K 的萤幕，那效果不比 Vision Pro 差嘛，也不会比 Vision Pro 差。所以我觉得它还没有真正的可以量产，也不是量产，现在已经量产，就是没有真正的达到一个普及化的时候，大部分我自己是觉得说买它就是能做的事情不多，因为它现在应用程式也没跟上。其实 Meta 已经深耕这么久嘛，所以它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游戏啊或应用程式，已经有很多软体就是开发者进去了。那苹果现在比较闭环嘛，所以它开发者还很少，所以你变成说你能做的事情其实不多，就没有那么多。但是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多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样子。那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看好这个领域，因为我觉得至少我们现在暂时想不到，如果手机的假设我们以手机来讲，一年出货十几亿台手机，那手机的下一个产品是什么？至少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但现在有个蓝图，就是哎，会不会是这种智能眼镜是一个下一个阶段的一个部分取代手机，或者是真正完全取代手机的一个产品，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暂时想不到嘛，但至少有一个路告诉你说，哎，这个感觉上已经有很多大厂在做了哦，所以说感觉可能性比较稍微高一点点嘛。
对了，
当然有可能他们都是错的。
苹果进来之后，真的消费市场才会打开啦。那我觉得我还是蛮看好，这是一个。算是新产品，但是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它会持续的优化嘛，这也是苹果的强项、啊、它进来之后就会把它的生态系做起来，然后一代随着一代逐渐进化，然后售价再低就更多人使用嘛。
对对，其实它只要出一个 Air 版本，就是 Vision Air， 然后呢不要用那么好的，因为现在最大的成本来源就是在于它两块 Micro OLED 嘛，那个因为良率的关系， Sony 做那个 Micro OLED 良率没有那么高，所以成本就是好，我记得是一片就是要好几百块美金，你看两片就多少美金了，所以它的成本就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被这个 Micro OLED 绑住。那 Micro OLED 一定良率会慢慢下降嘛？那它可能如果出个 Air 版本，它实际上可以不用到这么好的就是 4K 的 Micro OLED 啊，因为你看这个 Meta Quest 3，它也是 Full HD 而已啊，我记得，对它没有到 4K 啊，所以。如果真的要跟 Meta 去打对台的话，要出一个轻薄的版本的话，哎，它就可以出一个降阶版本的，然后让这个市占率更高嘛。因为像现在 Meta Quest 3， Meta Quest 2的时候，就是第二前一代的时候，大概已经卖了两三千万台了。那 Quest 3的话，预计的话，应该也是一年可以有个，应该有可以有个1000万台的出货量，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所以，如果你要打这个 level 的话，那我觉得 Air 版本是有机会的，就 Vision Air 啊，不知道会怎么定这个名称啊，但可能会叫 Vision Air
对，我
之类
相
的。
信应该1-2年内就会看到了。对，那我们也蛮从苹果放弃造车，把资源开始放到就是 AI 这个布局。那我相关的 AI 应用我觉得啦，应该也是1年内就可以看到很多新的在苹果手机或苹果的生态系里面有更多的突破。那我觉得苹果做产品真的是蛮好，我也是 Apple 的爱好者。
对，对，我也是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说，整个 AI 其实苹果有一点点，
落
我不能说
后
慢，
嘛，我
就
觉
是
得还没
对，但
看
它真
到
的是，
实际的突破性的应用。
对，就是它其实，如果我们说这个 Fan 巨头来讲，就是现在的7 Mega 7来讲的话，它 AI 算是布局的稍晚，但是也不是我说的啊，很多很多这个 AI 专家都说苹果是布局的很晚，比较晚，然后是不是个 AI 的 player。啊，就是以前就是很多人在讲它，就是相较于 Google、Meta 或者是 Nvidia 这些公司来讲，它真的是比较晚。那当然，这也跟苹果的本身的整个公司的一个生态有关系啦，因为他们毕竟也是硬体为主的一家公司，它就不像 Google、Meta 他们本来就软体起家，还有微软都是软体起家了，所以他们做 AI 稍微慢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
对，主
但
要
是
还
慢慢
是
跟上嘛，其实。
主要还是应用场景啊，因为苹果最强的不是说啊，它最领先的东西，它是把消费者体验做到最好。
对，它其实大家都在讲说，你第一个就升级要升级 Siri 嘛，先把 Siri 升变聪明一点嘛，就是把这种语言模型导入 Siri 里面，那大家就体感就会上升很多。
对，我们就值得期待。那今天非常谢
对。
谢阿才的分享。那大家如果想追踪最新的就是科技应用前沿技术呢，欢迎大家直接上阿才科技分享的粉丝团，你就可以看到最新时事的发展。那再次感谢阿才的分享。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喽，拜拜。
拜拜。